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46集。斯蒂夫微笑着，罗莉嘴角突然抽动了一下，几乎也在笑。
确实是这样，而且你也知道昨天是什么天气，那晚上糟透了，我觉得很冷，还被一棵树上积的雨水浇到身上，领子后面都湿了。但那时候我的感觉还很美妙，草坪湿漉漉的气息在街灯的光线下，雨丝斜斜密密。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对你说的，你记得的事情要比你以为自己记得的要多，而且你在斯托尼巴特尔待了整整一小时，对吧？从7:30到8:30，你一定遇到过什么人。
随后那种情况又发生了，罗里的脖子不由自主地扭了扭，他抬手扶了扶眼镜。斯蒂夫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而这让罗里突然对这个游戏产生厌恶。血腥味再次冲入我的鼻腔，斯蒂夫抬起头，我知道他和我闻到了同样的味道。罗里回忆起来了，他会讲出任何转移我们注意力的事。
哦，实际上我确实遇到了，在普鲁士街上我遇到了三个女人，那是我去乐购的路上，
她们打扮的像是要出远门，有两个跟艾斯林的发型一样，都是金色的长直发，
所以我才会注意到她们。她们一起撑着一把伞，一直笑个不停。我下公交车的时候，有一群穿着连帽衫的男孩正在阿斯特里德路上踢足球，艾斯林家就在那条路的拐角，我靠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下来，所以我只能走到马路上避开他们，但我觉得没有哪个会。
斯蒂夫一直在点头，仿佛这些都是重要线索。
你不会知道的，他们也许看到了什么，这都是有价值的线索。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胡乱写了一通，做出一副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的样子。这些人极有可能都是想象出来的。
还有别人吗？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罗里摇了摇头。斯蒂夫等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有等到。
好吧，你跟艾斯林之间的聊天怎么样？想一想这部分内容，他有没有提到有人正在找他麻烦，或许会有一些让他感到害怕的人，或者是一个一直都不甘心分手的前任。
罗里摇了摇头。
好吧，有什么似乎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东西吗？或许在聊到某些特定话题的时候，他总会表现得小心翼翼。
实际上，
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焦点问题，罗里便又放松了下来。
是的，每次一谈到他的父母，艾斯林就有些奇怪，他告诉我他们都死了，他说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一场车祸，
他妈妈长时间患有多发性硬化，几年前死于这种疾病。
他的目光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游移，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确认或者否认。我们什么都没说，
但他在说这些的时候似乎很不安，而且总会强行改变话题，这本来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彼此还不够了解，但我有些好奇，或许另有隐情，比如他们中的一个还活着。但是有一些问题像我说的那样，我是说我显然不会去问，但我有些好奇。
这并不是斯蒂夫想盘问出来的东西。
没错，有意思，我们会想办法去查一查。还有什么吗？
罗里摇了摇头。
我只能想到这个。
你确定吗？我不是在开玩笑，任何细枝末节都有可能影响调查，任何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罗里喘过气来想说什么，但又沉默了，他不再看斯蒂夫。斯蒂夫等待着，轻松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仿佛是一位酒吧里的朋友。罗里突然说话了，出人意料。
我只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当然可以知道，
斯蒂夫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我只能说我们并不是为了捉弄你才隐瞒什么，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抓住杀死艾斯林的凶手。
罗里抬了抬眼，努力想和斯蒂夫对视，他问，
我是嫌疑人吗？
然后他挺直身子等待着回答。斯蒂夫说，
目前任何跟艾斯林有联系的人都是潜在的嫌疑人，我不会说你不在此列，这是侮辱你的智商。
罗里一定知道自己的处境，但这话还是让他感到害怕。
我昨晚都没有见到他，而且我那么在乎他，我想我们会，我为什么会，
无论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最后都没能说出口。
好吧，
斯蒂夫理智地说，
但我们总会发现大家可能都会这么说，肯定有个人会说谎，我们很乐意消除你的嫌疑，越快缩小嫌疑人范围总是越好的，但我们不能只根据你说的话，你能明白的，对吧？
那你们会做什么？
证据，我们需要采集指纹，而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需要你的大衣和手套。显然我不能告诉你理由，但他们会对我们最终将你从名单上剔除有很大的帮助。你对这些都没有异议，对吧？我们可以拿走了吗？
斯蒂夫冲罗里的衣物点头示意。罗里吃了一惊，但斯蒂夫没有给他什么选择的余地。
我想，我的意思是，可以，好吧。我还能把他们拿回来，对吧？
当然，
斯蒂夫说，他伸出手用钢笔去勾桌子另一端的手套，
只需要等上几天，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去你的公寓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可以帮助你消除嫌疑的东西？
我没有。
罗里眼睛眨得飞快，房间不通风加上压力让他难受，他开始感觉到了煎熬。
你们只拿走这些不行吗？我昨晚戴的就是这副手套，如果他……
没错，不过，
斯蒂夫解释说，
我们不想把你的大衣从名单上剔除，我们的目的是证明你的清白，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拿到任何你当时有可能穿的衣服，而不只是你实际穿的衣服，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